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一场经济救亡运动。它对于组织人民大众开展生产自救、克服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宋庆龄以他的崇高威望和杰出才能，全力支持和积极促成工合的兴办。他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进行抗战宣传、组织工业合作社、援助中共抗日根据地建设，有力支援了中共抗战。工合运动是怎么发起的？宋庆龄是怎样宣传和支持工合运动的？他又是怎样支援和推动抗日根据地工合运动发展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宋庆龄与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最初倡议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集中于沿海城市的中国现代工业大多毁于战火，至少有 75% 的机器工业被日本攫取或者毁坏，很多难民无法安身，全国至少有350万的工人失业，沿海还有1500万的难民流入到内地。当时身处上海的艾黎和斯诺目睹了日军对中国工业的破坏，杨树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已烧毁的建筑物仍在遭受劫掠，价值200万元的机械厂除了基地之外已经荡然无存，所有的钢都被弄走了，各工厂的机器全都进了废铁堆，等着送往日本或者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入瘫痪了。斯诺和艾黎他们决心要改变这个现状，要充分发挥中国内地的经济力量，把抗战坚持下去。这时斯诺的妻子提议说，咱们必须搞一个人民生产运动，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并把他们生产单位联合起来，工业合作社就是答案呀。就这样，1938年4月，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了。除了斯诺夫妇和艾黎之外，还有梁世纯、胡宇之、卢广年、徐新六等人。5月，通过了由艾黎起草的中国工合发展计划，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30000个合作社，来弥补因为战争而损失掉的生产能力，以半手工业的产品来供给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8月5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宣告成立了。8月24号，中国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正式成立。就这样，工合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发展了起来。要说工合运动能够得以顺利开展，除了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的努力之外，更离不开宋庆龄的支持帮助。早在工合筹建的过程中，宋庆龄不但表示100%的支持这个事业，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做发起工合的保证人。宋庆龄凭借他的聪明与智慧以及无误的直觉，看到了工业合作社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然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就是民生主义。正是在宋庆龄帮助下，工合运动进而得到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支持。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言， 如果没有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这两位十分热心人士的发起赞助，公和是永远办不起来的。公和开展之初，宋庆龄通过演讲、著文以及与国际友人通信等各种场合宣传公和的性质作用，呼吁国际友人、援华机构、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大力援助中国新生的公和事业。公和成立不久，宋庆龄通过广播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介绍中国公和运动。他说，兴办工业合作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它能够吸收大批的难民，并且将日本占领区内不适生产的难民救济所的几百万经费转移过来，发展中国的中小工业。其次，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再次，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宋庆龄还呼吁世界各地的进步青年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支援和帮助公和运动。1939年5月1号，宋庆龄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专门提及公和运动，呼吁他们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的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流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且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1939年12月10号，在公和运动开展一年之际，宋庆龄以中国工业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的 ZBW 电台做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演讲。他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重要性不单只是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改善。宋庆龄强调，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生产者自身的运动，同时也是为生产者而发动的。若从经济和社会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由于这种扩大的组织，人民的生活程度一定迅速高涨。另外，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可以消除东方劳力联建的传统陋弊，单此一点便足以裨益世界不浅。在同一年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我们两年抗战的趋势和意义》中，宋庆龄也提到了公和运动的意义。文章里说，现在我们在最近的公和运动中建立了游击区工业，这个运动的根本目标是保存国内在战时的生产活动，并补给我们瘫痪的工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有机会改善成千上万中国工人的生存和工作条件，包括战争难民和残疾军人。他强调，在帮助我们公和运动的同时，也帮助我们建设未来新的中国。除此之外，宋庆龄还通过他领导的保盟向海内外的援华机构和个人宣传公和运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值得每个中国的朋友的帮助，捐给他们的每一元钱都会使更多的人得到工作，会加强中国的经济支柱，会帮助实现全国抗日建国的口号。合作社也值得所有只关注救济战灾难民的人道主义机构的考虑。难民们被组织起来进入合作社以后，就不再是社会的包袱了。同时，保盟还通过举办一碗饭运动、嘉年华会暨公和展览会等活动，募集资金，援助公和事业。在宋庆龄以及保盟的积极呼吁和宣传下，公和运动得到广泛的支持。有一份统计，1937年到1942年，海外华侨捐款达到7亿多元，购买爱国公债11亿元，汇款回国55亿元。保盟在截至1940年2月29号的年度收支报告里，有很大一部分支出是用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其中港币3万多元，国币近6万元。从1938年8月， 卢广棉在陕西宝鸡建立起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到1941年10月，工合工作区域推进到16个省区，设立了合作社将近2000所，这其中动员了150,000的失业工人、荣誉军人以及难民，直接或者间接参加战时生产，每个月生产总额超过了24万元，产品种类达到100余种，但凡是军需民用基本上大致都具备了。1942年底，工业合作社发展到鼎盛时期时达到了3000多个。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工合运动不仅在国统区得到发展，在抗日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工合运动筹建之初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在武汉，周恩来曾经多次听取路易·艾黎关于工合的情况汇报，并且给予鼓励。他专门提醒路易·艾黎，希望他能够寻求国民党抗日派支持，并且将某些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到领导位子上，以防止工合组织成为一个官僚机构。博古也经常帮助路易·艾黎制定政策，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路易·艾黎不顾国民党的反对，设法将3座棉纺厂和60座其他的工厂连同工人迁到了西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工合运动受到了极大欢迎。1939年3月，路易·艾黎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对工合运动非常的关心支持，并且同意在延安设立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指导站。4月，工合延安事务所成立。9月25号，毛泽东亲笔致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我赞成以合作社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工合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问题。工合延安事务所成立时，起初从重庆国民政府获得了一笔微不足道的拨款，1500元供办公开支，20000元作为贷款用。这是由政府控制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和给予边区合作社的第一笔也是最后一笔财政援助。根据1940年初的调查，解放区的工合数量占全国工合的1/6，但所得贷款仅占1/4。进入到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由片面抗战到消极抗战，更是对抗日革命根据地进行包围封锁，歧视和压制工合的发展。这个时期，宋庆龄和他领导的保盟积极伸出援手，在他们支持下，抗日革命根据地工合冲破了国民党阻挠，蓬勃发展起来，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中共抗战。1940年初，斯诺夫妇在菲律宾马尼拉筹集到了10万元款项，在宋庆龄的关怀下直接提供给了陕甘宁边区，用来发展边区毛织工业合作事业。2月，宋庆龄通过保盟拨款给西北工合办事处，成立了织毯合作社，生产的毯子供应国际和平医院的各部门，还支援他们生产绷带布、脱脂棉，还有担架用帆布以及棉外衣。12月，宋庆龄在给美国援华会执行秘书普赖斯的信中还专门解释援助工合运动时经费的分配问题。当时他说，关于经由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募的款项，我们运用同样的原则，我们尽量特别支持前线及游击地区，尽可能地将特别指定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款项用在游击单位及前线地区的特别计划。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安排共和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陈汉生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邓文昭，将由海外筹集到的100多万元直接汇到延安，避开国民党的截流。连绵不断的捐款通过各种途径送往解放区，促进了解放区的工和事业发展，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也由此不断的增长。到1942年9月底，延安工和总部下属有41个工业合作社，一共1041名成员，入股资金从1941年的669314元增加到了3434040元。而工和发展的种类更加齐全，涉及到纺织、服装、化学、油料、酒精、墨水、纸张等各类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生产，直接为八路军服务的工和延安军需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同类工厂之一。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工和国际委员会也经常委托西北工和承制大批的棉军衣、棉坎肩、背包、军鞋等等。1939年，宋庆龄曾一次委托西北工和承制10万件棉衣。当时宝鸡和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工和组织不分昼夜的赶制，打包托运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而且工和根据需要，必要时还迁进一些生产军需物资的合作社到解放区。对于宋庆龄领导下的工和国际委员会给予解放区的大力相助，毛泽东曾作出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而且他深信，只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持中国与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宋庆龄除了支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和运动之外，对于战斗在华中敌后的新四军也给予了很大帮助。他多次叮嘱艾黎到新四军活动的东南地区发展工业合作社。1939年春天，浙皖工和事务所成立，皖南游击区的工业合作社相继成立。10月，在新四军的驻地泾县茂林镇成立了泾泰工和事务所。工和在新四军方面的计划开始就比在延安的八路军方面的计划要大，而在之后的7-8个月的时间里，在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制剪、制鞋、缝纫、竹器、雨具等10几个合作社，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新四军的军需之用。在浙皖工和事务所成立不久，新四军军长叶挺致信宋庆龄领导的工和国际委员会表示感谢，信中说，皖南工业合作中心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业使我们各区难民参加了生产工作，得到了救济，他们帮助我们利用了土产原料，免致落于敌人之手，借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商品的入侵，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皖南全体居民得以受益。在信中，叶挺也希望能够获得工和国际委员会的进一步帮助。他说，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他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基地。因为工和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很大的帮助，由于工和中的中外进步人士宣传坚持团结、加强统一战线，这些都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他们诬陷迫害工和当中的进步力量。1942年，国民党就曾以与共产党共同搞阴谋、帮助新四军等名义，解除了艾黎长期担任的工和技术顾问的职务。对此，宋庆龄予以了坚决回击，一方面排除种种干扰，努力安排那些受到国民党打击的进步人士到工和国际委员会工作， 另一方面，抵住种种压力，撰文介绍共和事业，尤其是抗日根据地共和事业取得的成就，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强加于共和的种种诬陷，进一步引起国内外进步力量对共和事业的关注支持。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宋庆龄始终关心和支持中国共和运动的开展。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共和运动。可以说，宋庆龄为抗战时期的共和运动做出的功绩是无以伦比的，是举世卓著的。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齐超如，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